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借着圣子赐予我
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愿天主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江陵期第二主日，弥撒的主题是悔改，准备主的道路。洗者若翰在旷野里呼喊：“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教会一再的提醒我们要悔改，要远离罪恶的生活，善度一个合乎天主法律的伦理生活。就是要按照福音的精神、福音的价值去生活，因为天国既然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应该要以相称的生活去接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缺失，这些小缺失虽然不会使我们与天主完全的隔绝，但是如果我们不在乎这些小缺点，没有及时悔改的话，最后就会导致罪恶的生活。所以在江陵期当中，教友们应该要尽力的办妥当的告解，因为告解圣事除了赦罪之外，也会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宠，使我们更有力量的面对诱惑。现在让我们真心诚意的向天主认错。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保护我们，不要让尘世的繁华事物阻碍我们为迎接你圣子应有的准备工作。求你使我们充满天主的智慧，常能追随你的圣子。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伊撒以亚先知书。先知告诉我们，那位即将来临的墨西亚是一位和平的君王，在他的国度中不会有纷争，甚至凶猛的野兽也要像羔羊一样温驯，因为一切的生物都认识了天主。 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意亚先知书。那一天，从芥色的树干将要伸出一只嫩芽，由它身上要发出一棵幼苗。上主的神要降在他身上，赐给他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敬畏上主之神。他要以敬畏上主为快位，他不照他眼见的审讯，也不按他耳闻的断案。他要以正义维护弱小，以公理保护地方上的穷人，以他口中的棍杖打击暴力者，以他唇边的气息诛杀邪恶者。他要以正义束腰，信实将是他胁下的佩戴。豺狼将与羔羊共处，豹子将与小山羊一起躺卧，牛犊和幼狮将一同饲养，一个幼童即能带领他们。母牛和母熊将一起牧放，小牛和幼狮也一同躺卧。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吃奶的婴儿将在蝮蛇的洞口游戏，断奶的幼童将伸手探摸毒蛇的窝穴。在我的整个圣山上，谁也不再作恶，谁也不再害人，因为大地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有如海洋满溢着海水。到了那一天，芥色的根子将成为万民的旗帜，普世邦国都将远来求教，他筑节之地辉煌灿烂。
他为我是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恩永向安康。
他为我是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恩永向安康。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劝勉我们要顺从天主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首先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耶稣接纳所有的人一样，这样就是光荣天主。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凡是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是要我们因着经典上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 获得希望。愿赐予忍耐和安慰的天主，赏赐你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彼此同心合意，未能众口同声光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天主。因此，你们为了光荣天主，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我是说，基督为了彰显天主的信实，成了受割礼的人的仆役，为实践对先祖们所赐的恩许，同时使外邦人也能因天主的怜悯而光荣天主。正如所记载的，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圣名。
在今天的福音中，若翰使者清楚、简短、肯定地向人民宣讲，要进入墨西亚的王国，就必须要悔改，这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虽然在旧约的先知也都要求人民要悔改，但是只有若翰清楚地指出，悔改的原因就是天国临近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使者若翰到犹太的旷野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若翰便是伊撒以亚先知预言所指的那个人。他说，在旷野里有呼喊者的声音，你们该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那时候，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约旦河一带所有的人都往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所生的种类，谁指教你们能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呢？那么就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心里不要想，我们的祖宗是亚巴郎。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刀斧已放在树根上了，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投在火中焚烧。我只是用水洗你们，是要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他比我强，我连替他提鞋都不配。他要以圣神跟火洗你们，他手拿簸箕，要扬尽自己的谷物，把麦子收进仓库。至于糠秕，就要用那永不熄灭的火来烧掉。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将临席的第二个主日，那么在这一个主日的弥撒正道当中，神父特别愿意把整个布道的焦点放在悔改这个讯息上面。那么悔改也是帮助我们迎接耶稣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特质。有一个传教士，他去非洲传教，他在自己的国家当中先学好了这个非洲部落的一个语言呢、学好了以后，他就信心满满的带着他所有的才能、所有的才华、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医疗的设备，愿意去改造那边的人的生活，愿意去把基督的福音透过他的服务来改变他们的生活。结果这个信心满满的传教士到了这个部落去了以后啊，没想到部落的人没有人愿意理他，虽然他会讲他们部落的话，但是没有人愿意理他。这个传教士就非常的沮丧啊，然后就问这个族人说，为什么都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说话啊。 那这个族人就告诉他说啊，你穿着这么多的衣服，你让我们觉得很奇怪，跟你在一起我们会有威胁感啊，因为你跟我们是不同类的人啊。这个传教士也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所以回家了以后啊，就脱掉他身上所有的衣服，就围起了草裙，也脱掉他脚上的鞋子，试着用他的这个赤脚在这个草地上奔驰。完了以后，这个传教士想说，嗯，这下你们应该可以接纳我了吧，所以就跟他们族人又跑到村子里头去，想要跟他们聊天说话。村子里头的人还是不愿意接纳他，虽然他已经光着身子了。那为什么呢？他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他就问他们村子里头的人，为什么我已经跟你们一样的服装打扮了，你们还是不接受我呢？他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啊，就跟他讲说，你每次都吃你自己准备的食物，你不肯吃跟我们一样的食物，我们觉得你跟我们是活在不同的世界的人，你不能够接纳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可能接纳我们的友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你到我们的村子里头来。那这个传教士觉得也对，所以他就开始硬着头皮跟着这些这个非洲的土著一起开始练习吃他们的食物，有的可能是这个动物的这个幼虫，植物的幼，昆虫的幼虫，对不起，有的可能是这个植物的根，那么这些东西他都要练习放下自己以前对于食物的一些渴望，来进入他们的社会，然后吃他们的食物。他想说这样子这个族人应该都会接纳我了吧，就没想到族人还是愿意跟他一起吃饭，愿意跟他一起生活，但是没有人愿意替他讲话。这个传教士就觉得非常的沮丧，就问这个酋长说，为什么我吃你们的食物，也跟着你们一起同样的打扮，但是都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听听我的故事，听听我要讲的事情呢？这个酋长就跟这个传教士讲说，在我们族里头啊，有发言权的人都是成年人，成年人的一个象征就是在脸上要刺青，所以除非你在脸上有刺青，所以我们的族人是不会听你讲话的，除非你脸上有刺青。这个传教士二话不说就赶快请酋长帮他刺青，因为他早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成年的年龄啊。当他刺完青了以后，这个族人慢慢开始接纳他这个人，也接纳他所讲的事情，那么当然福音的讯息也透过他的付出，他的愿意自我舍弃的那个过程当中，也进入了这个村庄，这个村庄的人也就渐渐的灵洗了。今天我们愿意提的这个故事跟悔改有什么关系呢？意思是耶稣基督进入了人的世界，他也放下了他所有的身段来适应人的生活，那所以耶稣基督成了完完全全的人，才能改变人的生命。同样的，为每一个人来说，他愿意成为天主，他愿意分享天主的生命的话，他也应该要放弃掉他原来属人的生命的所有的习惯，所有的思维，所有的价值观，他要学习过一个属神的生活，那这样子的生活的过程就叫做悔改。当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既有的嗜好，他追求天主的嗜好，他就需要做一点生命的调整。当他放弃了现世的价值观，而认同属神的福音的价值观，他就需要做一点生命的皈依。所以在整个人走向神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经验到神的存在，他需要经验到我自己的自我舍弃，他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在神的吸引之下进入分享天主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有一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接纳这样子的一个悔改的讯息。首先我们看到了洗者若翰已经出场了，为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那洗者若翰的整个的使命就是宣达悔改的讯息，让所有的人准备好迎接天国的来临。 所以圣若翰在他的整个的生命的形象上、造型上是为了帮助人悔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若翰他穿的是骆驼毛皮，那么扎的是皮带，吃的是蝗虫跟野蜜，住的是旷野里。那这样子的一种类似苦行僧的一种生活，摆脱所有现世物质的享受，摆脱对所有这个现世生命的一种物质的一种依赖，这样子的生命帮助我们更容易的体会到天国的临在。当我们没有事物的束缚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灵魂非常的轻盈，整个的灵魂有更多的空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追求永恒的属神的精神生命。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放下对物质的依赖的时候，他有足够的时间空间来思索，来追寻属神的恩宠。这是第一个在福音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若翰的榜样，他的一种对于俗世的超然的一种表现，一种生活态度，是帮助我们悔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第二个，福音当中也提到了，那时候耶路撒冷及全犹太的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做什么事情呢？承认自己的罪过，然后再接受洗礼。所以这个承认罪过是我们悔改归依走向天主的第二个福音当中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现在的人特别重视包装，特别重视自我行销，所以他们很难去把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点显示给别人看，所以我们往往戴着面具去互相认识对方的面具，而认识不到对方真实的那个面貌。那今天福音当中邀请我们悔改，这个悔改也要求我们先承认我们自己真实的限度在哪里，承认我们自己是需要被救的，我们才能够被救，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天主的恩宠才能够进来坚强我们，承认自己是不足的，天主的能力才能够补足我们的限度。前几年纽约时报做了一个调查，这些记者们去收集所有全球500大企业的老板，问他们最讨厌员工在工作上面的什么样的表现呢？最讨厌员工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找的什么样的借口？那他们统计了所有的资料以后，归纳出了五个最常被老板讨厌的一些理由啊，找的借口跟理由。那么第一点跟第二点的这个理由呢，借口呢，跟其他的这个票数啊，都远远超过其他的票数。但是第一个理由跟第二个理由的内容非常的相近啊。老板最讨厌员工所表达的借口跟理由，第一个就是最常听到员工讲的理由是，老板，这不是我的错啊。然后第二个理由是，老板，这是谁谁谁的错，这是什么什么情况的错。所以两个理由其实非常的相近。所以老板最讨厌听到员工说这样子的理由跟借口，是因为这个员工不愿意面对他所处理的过程当中的疏失，不愿意面对他的错误，将来这同样的错误还是会持续的再犯。所以当一个员工愿意承认他的不足，愿意承认他的疏失的时候，他就会有足够的警醒，足够的谦卑，愿意再去学习，愿意再注意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员工的表现，将来以后的表现一定会再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承认自己的罪过是我们皈依悔改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态度。第三个态度是今天福音当中提到的，我们必须要去结出跟悔改相称的果实。因此悔改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智上面的一个行动而已，理智上面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样子不对，这样子不好，我罪我罪，我的重罪，完了就没事了。它需要结出跟悔改相称的果实，意思是我除了起立之外，我还要向后转，还要齐步走， 我除了知道我的这个行为不对以外，我还要向后转往前走，像这个浪子回头的二儿子一样。在佛教有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就是有一片树叶上面停了三只青蛙，这个树叶一直飘飘飘，在河上面飘飘飘，那其中一只青蛙就对另外两只青蛙说，哇，前面有一个好大的瀑布耶。第二只青蛙就说，哇，如果我们不跳下去的话，等一下我们这个叶子会载着我们三只青蛙全部都摔下去。第三只青蛙就说，哇，如果我们摔下去的话，我们三个人三只青蛙都会摔死耶。结果这个公案最后就问说，请问一分钟之后这个树叶上面还有几只青蛙？那么答案是还有三只，因为每一只都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都没有人行动，没有任何一只青蛙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最后的结局全部都是丧亡。所以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为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也应该要结出跟悔改相称的果实。我知道我的生命形态当中，我的思维模式当中，有哪一些地方不适于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我就需要去有一个悔改的行动，去改掉它，去铺平它，超过的我必须要铲平，那不足的我必须要填满。在每年每年教会为我们准备的将临期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警醒跟悔改的动作，我相信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生活是跟天主越来越接近，每年每年我们都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属神的。我们今天祈求天主透过今天的读经跟福音，帮助我们度一个悔改的生活，在这个悔改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靠近天主，愿天主降福我们。
和你携手共前进。